进入到鲁僖公31年啊，第一件事呢叫分曹冀西，实际上就是把曹国的冀西的这块土地呢就分给了谁呢？分给了鲁国啊。这鲁国呢怎么说呢，天上掉个馅饼啊，但是呢也不是真是在那啥也不动不争取就掉下来的，他实际上就是他在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努力，所以才获得了这个好处啊。那个前一年呢是相中啊，就是公子遂去聘问晋国啊，然后这个今年呢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怎么得到这一块地呢啊，后面也有啊，我们呢往下读就知道了哈。我们看读一下哈，这个春秋经啊，西宫31年的第一条，31有1年春取冀西田啊，这是取了这么一块地啊，是冀以西这么一块地。左传呢解释它啊，就是左传西宫31年的第一条啊。那么这是31年春取冀西田，分曹地，也就解释了啊，这个是田是在哪儿啊，是分的是曹国的土地啊。冀啊，这个有两个音啊，这个如果做动词呢是去声读冀，就是说我过这个河哈，读赏声呢就是第三声呢就读济水，所以我们说叫济南啊。读济南好像就是不对了啊，不正规了，济南。这个地方呢是济啊，是指济水，当时呢是鲁国和曹国呀以济水为界，济水之东是鲁国啊，这个济水之西是曹国。曹国呢我们知道他亲楚，楚晋城濮一战呢楚就败了，那么霸主呢晋文呢就削曹分给周围的这个盟友，就这个国不能说大，所以曹国呢从这之后呢他就由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了啊。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冀西之田啊，到底是哪儿？这是呢给了一个，我给了一个地图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杨慕俊先生著啊，在我们读庄18年的时候就有啊，说这个冀水呢在古时候啊称为四读啊，读呢就是读书的读，把这个言字旁去掉改成三点水儿啊，四读啊就是沟的意思啊，所谓江河淮济啊，这是四条。后来这个黄河夺济，就是这个河和这个济就合成一个了啊，所以进我们今天看的黄河是就是这个河道呢是原来济水的河道啊。那么它是有济源啊，有济宁啊，济南啊，这个等等，就是这沿线这名我们能看出当年那个河道啊，它实际上是一条界河啊，济水是曹啊，这个齐鲁啊，这么这个还有魏啊，这个魏呢是就是魏国的魏啊，魏国的魏就是保卫的卫啊，那个这么四个国家的这个界河啊。那么从这个31年这个传呢，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冀西呢它是曹国的地方啊，曹国的地方，就是说在当今山东省的这个巨野县，它是菏泽市的辖县，就是你在地图上你去找啊，这个菏泽市啊，巨野县，寿张县啊，也就是聊城市的下县，还有东平县，就是泰安市的下县，在这三个地方之间啊。后面呢我们会再详细的讨论，在地图上你们找一下，就这个冀西啊在哪儿哈。 杨先生注呢就是记几溪田啊，凡经三件啊，自此自取自曹啊。宣元年呢又给了齐国了，哎呀啊，陆齐啊。宣十年呢，这个齐人又归于鲁啊，又把他又给鲁国了哈、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看这个事情哈，那么这个谁去取的呢？那当然是公子遂了，对吧？所以经西宫三十一年的第二条，公子遂如晋啊，去了哈。那么这件事怎么来的呢？后面实际上有个解释啊，就是公子遂他不是取，他是去拜谢啊，去这个，因为是谁取的呢？是臧文仲取的啊。把这个田取了，然后最后呢公子遂去拜，就拜谢啊晋国，说把这地方给我这么大块肥肉，对吧？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重管之告啊。这个地方我写了一句话，说是我们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啊。前面从烛之我就开始重视讲了，重视外交啊，我们要玩味他这个外交辞令啊。我们说外交啊是战略大格局的一个构造阶段啊，用我们做 IT 的人是初始化阶段，对吧？这个时候你要有长远的目光，你要有宏大的这个格局，这是一个大处要有，小处你也得重视，就是你操作呀要精微，你要注重细节。我们都知道这个叫什么，魔鬼在细节里是吧，还是上帝在细节里，就是这细节我们一定要重视啊。那么我们看怎么回事啊，这是左传给出一块，这块还是挺精彩的啊。左传西宫三十一年的这个第一条啊，这个第二部分啊，这 1.2 使臧文仲往，前面是这样啊，前面呢是取这个季西要分曹地了，对吧？就是派谁呢？派这个臧文仲往啊去，他宿于崇管。崇在哪儿呢？啊，在崇这个地方啊。这我们看我给这个图呢，在最底下啊，马上就要出去了啊，在最底下那个地方，大家看有个崇管两个字啊，崇管之告啊。这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休息啊，实际上它是个什么呢？啊，它是。后管呢、啊、也叫做后管，后呢就时候的后啊。在周礼里面讲呢，就是凡国也之道啊，国呢不是指国家啊，是指这个城啊，这围起来那个叫国啊。也呢就是外边的农村啊。国也之道，十里有炉，炉有饮食，三十里有粟，粟有露食，路时有尾，对吧？五十里有市，市有后管，就是后管有鸡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相当于后来呢国家设置的这个驿站啊，这个里边有粮草啊，可以安顿行人啊，又有高明楼榭啊，可以厚望，就是挺大的吧，这个驿站啊，用我们现代话说呢是什么，招待所，对吧？这个管人呢就是这个招待所的负责人啊。所以重管人告曰，在重管这个地方，因为这是臧文仲嘛，这是国家的大夫嘛，上大夫，对吧？那么这么大干部来了，这个重管人呢就告诉他，给他提建议啊，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功，不速行，将无及也。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一个招待所的人哈、啊，这个他首先呢，他这个地方迎来送往啊，他消息比较灵通啊，这是一啊，消息灵通。第二一个呢，就是他关心国家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说鲁国这个地方的。人呐、啊，就是这个国家呢，它这个就属于什么？属于它的这个软实力吧。就它这个地方的文化呢， 是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啊，重视文教。所以这个你看，一个下级的底层的这么一个官员，对，当然他也不是草根了的话，就底层的官员，他呢关心国事，掌握这个信息，提的这个建议就很好。他说这晋国呀，他这刚啊，晋文公这个刚刚啊建立起自己这个霸主的地位，是吧？那么他一定会怎么样呢？亲其功，你看，就是你要是这个表现出一个积极友好的态度呢，那他一定是非常高兴，是吧？必亲其功，不速行将无解，你得赶紧去，你就别在我这歇着了啊，走三十里歇一下，走三十里歇一歇，你快马加鞭的就去啊，有好处啊，从之。这张文仲呢，那是很聪明的人，对吧？啊，张文仲就听了，就快马加鞭的去了。去了到那儿呢，就分了曹地了。这个地方给出了这个曹地的范围，自陶以南，东附于己，晋曹地也，是吧？这个地方就是，画出了这个啊，这个几溪之田的这个范围，大家可以那个找一找啊。这个洮水以南啊，这个济河，这个以西啊，这么这个一大块地方啊，一大块地方就可以说是一块肥肉了啊，一块肥肉。那么这个国语，我们知道国语和左传春秋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路读过来是都要读的啊。那么国语这个鲁语就给出了这个详细的这种记述，我们看一下哈。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把曹国的土地就分了，分解了给诸侯了啊。西宫使臧文仲王，那么这个西宫说，那臧文仲你去吧啊，你去，你看看人家能不能给咱一小块哈，给一块也好哈。那么素与重管，重管人告曰，晋始霸而欲固诸侯，固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对吧？我要当大哥嘛，我要笼络小弟啊，一定要给好处。这是传承谁啊？传承晋文公的做法，是吧？诸侯莫不忘分而欲亲近，皆将争先，对吧？大家你看有好处，你不赶紧去啊？那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就晋国是不管你这个诸侯国，我们知道诸侯国是有等级的，有次序的，对吧？是有班次的。我们以前读过，对吧？那个郑国和鲁国就结梁子了，对吧？就是鲁国一分这个给养的时候，就按这个班次啊，这个固定等级次序来分，他不是按照功劳大小来分。结果这个郑国的这个公子就怎么样，生气了，对吧？那么晋国呢，这分可不按那个班次分，对吧？谁先来谁先得，对吧？有先来后到，所以无子不可以不速行啊。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弃水望之啊，对吧？我们鲁国干什么事，我们地位高，我们都要排到前面，因为他是周公之后嘛，对吧？我们又先到，那诸侯谁能跟我们比呀？啊，若少安恐无极也，你总是贪图，我说这道上舒舒服服的，那不行，赶紧去，你到那儿你可能就去晚了，就没了。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啊。那你想，这个晋文公也是鲁国嘛，他毕竟是声望威望都在那儿，对吧？那么这么一个态度最先来的，那晋文公肯定是高兴嘛，所以就给他多。反即复命。那么臧文仲回来之后呢，你看这个臧文仲呢，为什么后世对他赞誉有加？你看他不贪功啊，他不贪功啊，他这个说，地之多也，重管人之利也啊，这是举荐这个重管人，他不贪功，这个人非常好。你看我们有好多人就是贪功啊，对吧？这个都是我的哈，这个有功劳都是我的哈，出了错都是别人的，对吧？ 臣闻之曰：“善有章，随见赏也；恶有信，随贵罚也。”那这个你我们这个当领导的啊，那就要赏罚分明，是不是啊？啊，这个章是文章的章，彰显的意思。我们要彰显善行，即使这个人地位卑鄙啊，卑贱，不是卑鄙啊，卑贱，也要赏罚啊。恶有信，信呢就是挑衅的信，就是他挑衅，就是兆也啊，就是征兆着恶啊，就是你这个要露出恶了，还没这个作恶呢，这叫信啊。那么你征兆着恶，罪恶，那即使你这个人地位高贵，也要惩罚啊。你看这个话说的这个非常好听哈，善有章，恶有信，这都是对仗的哈，这明显是这是战国的时候了，文是吧？行啊，咱们不在这儿不发挥了。今一言而僻静，就是因为提醒我这么一句话，你看咱们国家开疆扩土了，对吧？七丈大一顷上之，那你这个人得咱得赏啊，对吧？这个臧文仲这是。这举贤对吧？乃出而绝之。出呢，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很低级的这么一个官吏，是吧？啊，那么就从这个吏这里边出来了哈、啊，然后给他加官进爵，就是而绝之，就是把他啊晋升，从一个小吏晋升为大夫啊。后边呢，传里边接着写啊。就相重如晋啊，拜曹天业啊，这是这个相重啊，就东门相重嘛、啊。前面解释说，这个公子遂如晋啊，那么他要去这个拜谢这个谁呢？拜谢这个晋国晋文公啊。那么我们说，新霸主已经建立了啊。国际这个秩序呢重新划定了，各国呢就开始选边站队啊，那么态度积极者呢就要获利啊。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外交啊，你需要这个人有长远的目光，是吧？格局还得大，对吧？然后呢还得勤快，是吧？好，这是我们说这是西宫31年的第一件事儿，叫分曹绩溪。那么下边呢要讲第二件事呢，就是要说什么呢？要说这个礼了啊，这个我们要细说。所以呢，这个第一件事先到这里。